一同读一段圣经哈，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跟第九节。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年的3月28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中国的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跟商务部联合发展，表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将来的发展的计划，全名叫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很多人可能听过。有人说这是中国所推动最宏伟的一个旗舰工程。本来我对这些国家的计划跟政策都不大注意的，但这条新闻却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看见这似乎是神的手在末后的世代所工作的一个迹象。早在1942年，我们看见中国教会在西北地区的西北灵工团，他们就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意象，要将福音沿着丝路传回到耶路撒冷，英文叫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但古代的丝路早就已经是一条没落凋零的道路，除了考古观光旅游之外，我们看不见沿着丝路有什么实际可以发展的一个策略。那你还不如直接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做福音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沿着丝路呢？但无论如何，我们看见中国教这些年，中国最终教来这一个好像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就成为中国教会一个福音的梦想。直到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被推出来以后，忽然间我好像看见了在这个背后，原来是神的手正在推动一个末后世代的福音运动。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你也会发现这是神过去在我们教会怎么样帮助我们做宣教发展的路线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先来思想这个福音的新领域，就是一带一路。一开始可能你会听这像个报告一样，不过至终会有个信息出来的。 Alright? 第一个，我们看见福音新领域一带一路。那什么是一带一路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地图哈，在这个上面这条红线，我们看见一带一路包括两部分。上面的红线是一带，是指的路上丝路所包含的经济带，主要的路线是从西安，中国的西安出发，到中亚包括哈萨克、土耳其，一直到欧洲的德国。下面蓝色是指的海上的丝路，是从中国的福州开始，经过印尼、缅甸、印度，再到东非，透过地中海到欧洲的意大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一带一路是那么重要呢？我们来看见它的重要性几方面。第一个，因为它连接了欧亚两大洋洲。事实上这一条一带一路一共经过了多少个国家呢？66个国家，影响到44亿的人口，而且经济总额占全球经济总额40%，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国要以它领先世界的高铁技术，用高铁来连接着路上所有的丝路，好让所有的物资都能够快速的运送。所以忽然间你要知道，古代的这些骆驼马匹摇身一变到现代的高铁了。而这些年我们看见习近平主席已经在国际间推动筹划几个重要的基金，包括金砖五国的银行，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要来支持这个行动。所以有人说啊，它是一手银弹一手高铁，要打通欧亚大陆的经济、交通甚至政治的领域。 事实上在一带一路的计划当中，你要知道一共要新建多少的高铁，一共8万公里的高铁。你可以想象以后你早晨可以从北京出发，然后呢坐上跨国高铁，在泰国享受午餐，到晚餐时分已经到达新加坡。你可以想象一早从伦敦搭上高铁，路经德国、哈萨克、俄罗斯，最后连接到中国国内的高铁，第二天晚上就可以到达北京吗？你说这有什么好处？好处很多，交通一通，生意就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就真的开展。事实上现在在国内第二线第三线的城市，只要高铁通过的地方，立刻快速繁荣发展。这是为什么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一推展出来，沿线66个国家都一致的认同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也渴望得到繁荣跟发展。虽然这个计划现在只是个愿景，甚至有人说可能不大会成功，因为很多实际运作的困难，但似乎这是习近平主席所推出一个中国梦嘛，他希望透过一带一路来建立更强大的中国，来影响全世界。我们就看见两个梦想，一个是1942年的福音梦，一个是2015年的中国梦。忽然间我开始看见在这一切的背后，好像有一只神的手在幕后在推动着 everything， 不是吗？所以箴言21章第1节，箴言21章第1节，我们一同来念很有意思的经文。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呢。你看见神的手好像在这一切的背后 somehow 能够把这两个梦想能够连接在一起吗？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神的手跟一带一路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来看，其实福音向前进是有个路线，福音有向西进的路线。自从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看见神给保罗一个马其顿的意象。你知道本来保罗想向这个小亚细亚传福音，小亚细亚在那边东边，神的灵就不许。后来保罗想向比推尼传福音，比推尼在哪里？北边，神的灵也说不许。神让他看见马提顿的意象，要他去马其顿传福音。马其顿在哪边？西边。也就是说，从使徒行传16章开始，神就为教会福音的路线定了一个方向，福音是向西进的。所以你看见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再传到美洲，在19世纪的时候开始大量的从美洲进入到亚洲以及中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幕后的世代，这个福音运动一定是福音要从中国传回到耶路撒冷，来完成这个福音最后的一棒嘛。所以福音西进就是神所定的一个策略。而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如果你看过所有习近平主席关于这个一带一路的口号的时候，那个口号永远是向西进，所以他每次向西，向没有向东过，当然东边可能就美国，他不想从这边来。我们看见忽然间就发现好像这个中国梦就是在为福音梦在铺路。若这个中国梦能够成功，必然能够加速福音变传的脚步。 Amen。 第二个，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国家一半是回教国家，一半是回教国家，很有意思，也是我相信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这些年我在回教国家传福音，就知道回教国家非常闭关自守，他根本不愿意跟回教之外的一些世界连结，所以福音很难能够打进到回教的社会里面。但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回教国家觉得很友善的国家，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在回教国家他们一见到我们就你好你好，他们就非常友善，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善。所以回教国家对中国的开放的态度将有助于将来回教国家的开放。所以只要一带一路一通，回教就会开放，福音就能借着各样的管道进入到回教世界。第三我们更要来看见神早已经为我们教会 在一带一路布好局了啦。当你有机会看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的时候，你就发现，嘿，神早就为我们在做职堂宣教路线，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从中国、中亚，特别哈萨克、土耳其，到海上的丝路，菲律宾、缅甸、印度到意大利，我们不都有分堂了吗 ？Hello， 那你说蒙古呢？啊，我今年四月去蒙古的时候呢，就听到蒙古的新闻在报告一件事情。蒙古新闻的时候在热烈讨论要不要让中国的高铁进来，然后从蒙古的乌兰巴特一直高铁能够到新加坡，哇，热烈讨论这件事情。事实上，亚洲设施发展投资银行已经通过了贷款方案，要帮助他们建这条高铁，所以蒙古也会在一带一路之内。那你说非洲呢？今年五月份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万农会议，习近平主席也参与在其中，他们热烈讨论的题目就是应当把非洲放在一带一路里面。他们认为非洲是一带一路发展很重要的腹地，而且很符合习近平主席发展强大中国的目标，所以连非洲将来也会在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当中。当我在整理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哇，我真的感觉何等奇妙，不是吗？因为就是正在我们懵懂无知的时候，神都早已经为我们预备策略性的地位，把我们安置在哪里。无论告诉你，无论将来中国梦的发展是如何，事实上我一点都不觉得神一定要借着这个中国梦来完成福音的梦想。这个一带一路的策略只不过印证神要福音向西进的策略而已。我相信神自己，就算中国梦不成功，神自己要必用他的热心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Amen。 但当我整理完这些资料之后，我真的 不能不赞叹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就好像当年我们进非洲的多哥，当时我为什么进多哥这么贫穷的国家，但有谁想得到今天的多哥竟然成为西非交通运输的中心点，成为职堂发展最好的地点呢？同样，神带领我们教会去职堂的时候，当年是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人问说你为什么在这，也不知道，反正就这里那里各做一点。有谁知道这些地方今天都成为一带一路中国梦以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福音梦的重要策略的地方呢？神手中的工作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不是吗？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想到神的手在教会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跟赞叹，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神给我们如此有策略性的地位，我们岂不应该为主勇敢兴起，为主来奔跑吗？神就让我想起一段经文，在以西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莫迪改像当年的以斯帖所说的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焉知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策略性的地位，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存着勇敢的心，摆上我们自己来扩展神的国度。 Amen。 那你说牧师，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三方面我们应当有的回应。第一个，宣教永远从祷告开始。跟你们说，宣教永远从祷告开始。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七节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看见神的话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很有意思，耶稣没有说我的殿要成为讲道的殿。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就觉得就是来听道嘛， right？ 就是来听道，如果道听得不好就是哎呀今天白来一趟。那么耶稣没有说我的殿成为讲道的殿，没有。耶稣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团契吃喝的殿，没有。中国教会最喜欢聚餐了，平常不见得会来，一聚起餐来全都到齐。但耶稣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团契吃喝的殿，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我相信主在这的意思不但说这个地方要成为万国万民都来敬拜神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也要成为为万国万民祷告的地方。 Amen。 这为什么我们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一定为这个全世界其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未得之民来祷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不大注意这项工作，但最近神又重新提醒我，特别在这个充满危机跟混乱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火热，凭着信心来为万国万民来祷告。 Amen。 第二点，你千万不要轻看每一个礼拜主日我们短短的时间为这些万国万民祷告，好像很短，好像没什么重要。 No， 你不要轻看这段时间，当凭着信心祷告宣教的时候，就能带来奇妙的结果。 Amen。 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在教会为一个未得之民祷告的时候，那未得之民叫富拉尼人，当我们在所有的资料都看见在富拉尼人好像没有看见什么基督徒，所以那一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呼求神了，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一个富拉尼的信徒在我们眼前，我们就阿们。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刚好要到非洲去宣教，到了非洲的时候进入一个村落去布道，在布道的时候呼召就好多人决志归向耶稣基督，之后有一位非洲的同工就带一个人到我的面前，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很少听说富拉利人信耶稣的，今天有一个人信耶稣，他就是富拉利人。当我看见那个富拉利人站在我面前，你知道多欢喜快乐吗？哈利路亚。前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才说，哦，让我们亲眼看见一个富拿人在我面前，下一个礼拜我真的就看见一个富拿人站在我的眼前。哈利路亚。 Amen。 你千万不要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每一次当我们有机会为万国万民祷告，凭信心不是为这个国家祝福祷告，国家能归向真神。 Amen。 宣教永远从祷告开始嘛。第二，职堂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跟你们说职堂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如果是我们看初代教会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之所以能够成长这么快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信徒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也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你知道初代教会都是以家教会的形态出现，不是吗？你看保罗在书信里问安的时候，都问在这个家里的教会，在那个家里的教会，是一个家教会的形态。他们不见得是想要成立千人大教会，这种千人教会是现代的这种现象，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想到成为千人的教会。事实上当时的环境也不容许他们成立什么千人的教会，就好像现在当你在回教国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不可能举办什么大型的布道会，哦，我们要成立千人教会，我们那是不大可能的环境。但是虽然不在环境上不可能，可是我们却可以像初代教会一样借着不断的职堂，家教会就是职堂嘛，要借着不断的职堂跟门徒训练，至终神的国度就能够快速扩展。 Amen。 事实上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了，只有透过这样的职堂的方式才是真正保存福音果子最好的方法。光是大型布道会是不够的，很多人信主，但我告诉你也有很多人流失掉。可当你职堂的时候，我常说一个萝卜就一个坑嘛，因为你说二三十就得到二三十，为主得到了嘛，就是我们当我们职堂的时候，为主保存这些福音的果子不至于流失。特别是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一带一路的那种领域的国家的时候，这些地区我告诉你多半都是回教或者是佛教或者是印度教主导的一些文化，我们很难用宣教士的名义进入这些地方做宣教。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当地同工，能够像初代教会一样遍地职堂，那我告诉你我们就能够很快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能够带来属灵的影响力。 Amen。 第二节，这些年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策略的，从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给我们一个策略，我们非常看重当地的同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运用当地的资源。我们越来越看见其实现今的时代不像过去，你知道以前的宣教工作都要差派宣教士进入所谓的蛮荒之地，但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所谓的蛮荒之地了。事实上许多当地的同工都有很好的学识， 再加上网络联络的方便，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跨文化的这些牧师在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 WhatsApp 这个 group text， 哇，不同国家的牧师 text 来 text 去，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太方便，那是以前那个学校哪里想得到的，随便什么事一 text 马上就回音，就马上就知道，联络太方便了。我就看见其实你要知道当地的同工早都已经预备好可以被神所使用了，再加上他们就是本地人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本地人传福音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果效的，你们。所以这些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总是大胆的招募当地的同工，训练他们，差派他们建立教会。我们看见的确神的工作就透过职堂能够快速的在全世界各地能够来扩展，你们。所以第二个，职堂是最有效的。第三个，凭信心要支持宣教事工，跟你们说，凭信心支持宣教事工。弟兄姐妹，这些年我们教会宣教的事工之所以能这么快向左向右来开展，有人说哦，是因为神给你们特别的恩典，但其实与其说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不如说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会众敢于凭信心向前跨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信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 Amen。 这个信心不但是我们同工团队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每次当你们凭着信心来做信心任现的时候，你们的信心就成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敢于跨越文化的藩篱、语言的障碍、时空的限制，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建立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宣教的工作是一个整体性的信心的工作，不但宣教同工，我们需要在还没有看到结果以前，我们凭信心先跨越出去。同样，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需要凭信心来支持宣教的事工。信心一定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为什么教会每一次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都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参与信心任现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透过信心任现一同经历到神的信实嘛。那什么是信心任现呢？信心任现就是在你平常十一奉献之外，我再次说，是你在平常十一奉献之外，你愿意在未来一年里面为未来一年的宣教事工所奉献的一个数目。虽然也许你现在不见得有这笔钱，但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求圣灵来感动你一个数目，你也相信圣灵会在未来一年里面亲自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让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信心任现的原则。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来。那赐种给撒种，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讲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一位赐种子给谁啊？撒种。神不是随便给种子，神给种子给那些肯于撒种的，叫他们凡事富足，又可以多多施舍。换句话说，那些越多肯为主撒种的人，神会给他们更多的种子，不但让他们有更多的收成，而且有更多的种子可以撒出去。第二点，你要知道撒种是需要信心的。当你出去撒种的时候，本来你手上有一粒种子，当你撒出去的时候，忽然间你发现你手中就不再有种子了。撒种需要信心的，因为撒出去就没有了。当你准备要撒出去，你心中会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撒出去呢？可是你更需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种子虽然在你手中，收成却在神手中。什么时候当你凭信心把这一点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就在这个同时，神也要释放他手中的收成赏赐给你。 Amen。 当你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你，这是神国经济的原则。跟你朋友说，你越多给神，神会越多给你。跟他说，弟兄姐，今天你一定要来相信我们的神是能够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 Amen。 他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突破恩典的神。 事实上不但你的个人会因为当你给予出去而得蒙神的祝福，同样整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整个教会在过去20年就是因着不断的给予出去，结果蒙神极大的祝福嘛。很多人常说我们教会是个蒙福的教会，但与其说是蒙福的教会，让我再做，还不如说是当我们凭着信心跨越出去，敢于信靠着神的时候，我们亲自看见上帝的信实的工作。 Amen。 宣教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信心行动，而你我在其中都有份。弟兄姐妹，一带一路是一个福音的新领域，新领域一定带来新的机会。 Amen。 跟你们说，新的领域带来新的机会，跟他说。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真的是蛮兴奋的。当你看见神的手已经在工作，而我们正在神工作的手中，这本身是非常兴奋。未来要怎么发展 I don't know， 每一个问题都是 I don't know， 但是上帝的手知道怎么带领我们。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当凭信心抓住现在的时机勇敢向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让我们经历更伟大更奇妙的工作。所以我邀请你，也是为明年的这个宣教工作，我们一同来做信心认线哈。那现在呢，就请你拿到你前面椅子椅背啊，有一张认线卡，好吗？那么你可以拿出来。那这次的认线卡非常的漂亮哈，那上面还有一些刚才的这个令所讲的一些教会的支出的情况。那真的请你真的为教会继续来祷告。那也在这个时刻，凭着信心，为了明年的宣教事工，你愿意任线的数字，你可以一年任线一个数字，或每一个月任线的数字，求圣灵来感动哈。先不要随便填写，让圣灵来感动。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预备好，说哎呀，牧师好像太 surprise， 要这个时候任线 ，no， 我们下礼拜还有一个机会 ，right？ 你也可以在下礼拜可以任线。但如果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你都应当参与在宣教的事工，这不但是宣教部的工作，更是神托付给生命和的一个托付跟工作，也托付给你的工作。 Amen。 我相信神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在这同一个教会里面，是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个命定。我们就看见让我们一同同心合来成就神的大使命，好不好？以后先来祷告哈，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哈，能够然后我们再花时间填写这个信心认线卡，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回想过去20年，你奇妙的带领我们，也看见好像你自己把我们放在有策略性的地位上，我们献上感谢。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也愿你再一次挑望我们的信心，看见我们既然在你工作的手中，我们岂不应该更加火热奋勇向前吗？求你圣灵来感动我们，为明年的宣教真的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任线的数字，不是凭着我们的意思，乃是你圣灵的感动。也求你祝福每一位信心任线弟兄姐妹，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在未来一年里面，你要丰丰富富加倍的来报答，加倍的来偿还，让我们在生活各样的领域上都毫无所缺。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